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一起祷告，
我来再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愿意献上我们的心给你。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愿意献上我的心给你。
求你今天早上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向我们说话。
求你今天早上向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讲说话。
让你的爱和你对我们的吸引充满在我们的里面。
让你的爱能充满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等候你，
我们等候你。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春天已经来到，
春天已经来到，
万物都在复苏当中，
万物都在复苏之中。
尤其看到门前院子那些蒲公英，
尤其看到屋前面那些蒲公英
一下子都冒出来，疯狂式的成长，
一下子就生出来，疯狂式的就生长。
成长是生命的自然现象，
成长是生命的自然的现象。
只要是有生命的东西一定会成长，
只要有生命的东西一定会成长。
同样的，我们的属灵的生命也应当成长，
同样的，我们属灵的生命都是应该成长。
你信主有多久了？
你信主有几久啊？
你的灵性在成长吗？
你的灵性在这里长进吗？
你与神之间的关系在进步吗？
你与神之间的关系有进步吗？
我们是生活在一个黑暗掌权的世界中，
我们是生活一个黑暗掌权的世界里面，
有一股很大的力量像地心引力一样的把我们吸下去，
有一种很大的力，好像地心吸力那样把我们要扯下去。
所以我们每天所面对的就是生活的压力，
所以我每天所面对的就是生活上的压力，
忙碌工作家庭等等，
忙碌工作家庭等等，
还有犯罪的引诱，欲望的贪心，
也都是有犯罪的引诱，欲望的贪心。
不用我们出门，只要你一上网，所有的东西都涌到你眼前，
不用出街，我们一要上网就所有东西都涌到你面前了。
往往不知不觉我们就陷入泥沼难以自拔，
往往不知不觉之中我们陷入泥沼里面不能够自拔。
有的时候我们与 别人之间的关系陷入到紧张当中，
好像我们与 别人之间的关系陷入紧张的关系之中，
往往夫妻之间很小的事情却吵得不可开交，
往往夫妻之间为了很小的事情就闹得很厉害。
这是因为在我们里面那个老我太强了，
因为就是我在我里面这个老我太强了。
老我除不掉的原因是因为你的新生命没有长起来，
我们老我没除掉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新生命没有生长出来。
圣灵一直在我们身上做一件工作，
圣灵一直在我们身上做一件事，
就是帮助我们新生命的成长，
就是帮助我们新生命的成长。
好像每一株树每一根草它都会克服那个地心引力慢慢的往上涨，
好像每一棵树每一根草都可以克服地心吸力向上生长。
诸位，我们的新生命一定要成长，
我们的新生命一定要成长。
天父知道我们的难处，
天父知道我们的难处，
他也容许许多的难处临到我们，
他也都容许很多难处临到我们。
因为我们的新生命要成长，就是要克服这些的难处，
因为我们新生命要成长就要克服这些难处。
问题是我们怎么样的去面对这些的挑战，
问题就是我们要怎么样面对这些挑战。
这个成长的过程我们称它为属灵的操练，
这个成长的过程我们称之为属灵的操练。
没有一个基督徒不经历属灵的操练能够新生命成长，
没有基督徒不经过属灵的操练而可以成长的。
这个观念很重要，我再说一遍，
这个观念很重要，我再讲多次。
没有一个孩子不摔跤会长大的，
每一个小哥不会说跌过很多次而可以长大的。
同样的，基督徒如果不经历属灵的操练，我们属灵的生命是不会成长的。
同样的，每一个基督徒如果生命不经过属灵的操练，生命属灵生命很难成长。
所以遭遇到环境的困难只不过是帮助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
所以在环境上遭遇的困难只不过帮助我们灵性上的生长。
今天我们要从大卫所写的诗篇63篇来看属灵的操练。
今天要从大卫所写的63篇来看属灵的操练。
这一首诗的诗题是大卫在犹大旷野的时候做了这诗。
这首诗的诗题是写着说大卫在犹大旷野的时候作了这诗。
这个故事的背景在撒母耳记上第23章。
这个故事的背景是在撒母耳记上23章。
扫罗王把他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大卫。
扫罗王将他自己的女儿嫁给大卫。
但是他心里面非常嫉妒大卫的才干跟得众民的喜爱。
但是扫罗很妒忌大卫的才干和他得到人心的平民的拥护。
因为这个直接威胁到他的王位。
因为你这样会威胁到扫罗的王位。
所以他就百般的刁难大卫。
所以他百般地刁难大卫。
他两次拿矛枪要把大卫刺死。
他有曾经有两次要揸支矛枪要刺死大卫。
大卫不得已只好逃出去到旷野。
大卫没办法只有能够逃出王宫走去旷野那里。
可是扫罗仍然不放过他。
但是扫罗仍然不放过他。
第二十三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
二十三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
扫罗喊跟随他的人去寻找大卫，有人告诉大卫，他就下到磐石住在马云的旷野。扫罗听见便在马云的旷野追赶大卫。扫罗在山这边走，大卫喊跟随的人在山那边走。大卫急忙躲避扫罗，因为扫罗和跟随的他的人四面围住大卫和跟随他的人，要拿获他们。在旷野这一个非常急迫困难的环境中，
在这个旷野是很困难的环境里面，
大卫却写了这一首美丽动人的诗篇。
大卫就在那里写了这首美丽动人的诗篇。
今天我们同样的能够在苦境当中写出美好的诗来，
同样的，我们在苦境里面写出很美丽的诗歌来，
这是因为我们愿意借这个机会来操练我们的灵性。
因为我们是愿意藉着这个机会来操练我们的灵性。
属灵的操练有很多方面。
属灵的操练有好几方面。
今天我们只能够看到最基本的六方面。
今天我只可以看到最基本的六样东西。
就是心灵的操练。
就是心灵的操练。
敬拜的操练。
敬拜的操练。
举手的操练。
举手的操练，
思念的操练，
思念的操练，
跟随的操练，
跟随的操练，
跟交托的操练，
交托的操练。
首先，我们来看看心灵的操练。
首先，我们心灵的操练
就是对神的渴慕，
就是对神的渴慕。
诗篇六十三篇第一节，
诗篇六十三篇第一节咁讲：
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的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可想你，我的心切慕你。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经文好不好？一二三，
读第一节。
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的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可想你，我的心切慕你。属灵操练的起点是在于渴慕神。
属灵操练的起点是要渴慕神。
如果我们心里面不渴慕要见到神，一切都免谈。
如果我们心里面不渴慕见到神，我们一切都免谈了。
我们可以为教会很热心，我们去侍奉，我们去做这个做那个，
我们可以为教会好热心的侍奉，做这样做那样，
但是我们的灵性却一点没有长进。
但如果我们灵性一点都没有长进，
因为这些事情别人也做，
因为这些事其他人都做，
甚至有一些宗教徒做得比我们更好，
有一些其他人比我们做得更好。
神看是看我们这个人，不是看我们所做的事。
神看是我们这个人，不是看我们所做的事。
所以我们向的人非常的热心，但是我们向着神不热心，这一切都免谈。
所以如果我们向人大发热心，但是对神不得热心，这些都是没用的。
怎么样我们能够渴慕神呢？
怎么样我们可以渴慕神呢？
心灵操练的第一步就是我们要醒悟过来。
心灵操练第一部分就是我们要醒悟过来。
大卫逃离开王宫进入了旷野。
大卫逃离王宫进入旷野。
他突然就醒悟过来。
忽然间他醒悟过来。
他可以离开王宫，但是他不能够离开神。
他可以离开王宫，但是他不可以离开神。
王宫代表着享受，代表着安逸。
王宫代表享受安逸。
在王宫当中，大卫不觉得神的同在那么的重要。
在王宫里面，大卫不觉得神的同在是有什么紧要。
但现在在旷野里面一切都不一样。
但是 在旷野里面一切都不同了。
他感觉的这是一个干旱疲乏无水之地。
他感觉就是这个是一个干旱疲乏无水之地。
你的生活是否也进入了旷野？
你的生活是否也都是进入旷野呢？
你是否觉得你心里面枯干，你再也没有力气挣扎下去？
你是不是觉得你生命枯干，再没力气挣扎下去呢？
你是不是要放弃了？你觉得没有办法再挣扎？
你是否觉得你再没力气去挣扎呢？
有一位姐妹，她得了非常严重的病。
有姐妹得到一个非常严重的病。
我们去看望她。
我们去探她。
她就坐在那里埋怨神。
他就坐在那里埋怨神。
他说我为什么得了这病？
他说我为什么得了这个病？
我的孩子还这么小，神都不顾念。
我的小孩子这么小，神都不顾念。
然后他又埋怨他的丈夫。
然后他又埋怨他丈夫。
他说都是你对我不好，这些年让我受了这么多气，把我气出病来。
都是你对我不好，这么多年我受这么多气，使到病出个病来。
当我们干旱疲乏的时候，我们所需要的是醒悟过来。
当我们干旱疲乏的时候，我们需要的是要醒悟过来。
我们醒悟，原来我们浪费了神的恩典。
我要醒悟，原来我们浪费了神给我们的恩典。
因着舒服的生活，我们离神太远了。
在舒服的生活里面，我们与神离得太远了。
我们忘记了我们是活在一个被魔鬼所控制的世界里面。
我们忘记了我们是一个被魔鬼控制的世界里面。
我们需要醒悟，我们需要回到神面前。
我们需要醒悟，我们需要回到神的面前。
什么是神呢？在这里就是水源。
因为在神那里就是水源。
因为在旷野你最需要的就是水源。
因为在旷野你最需要的就是水源。
除非我们了解到我们缺乏水，最后的就是死亡，不然我们就不会去寻找。
如果我们不明白我们最需要的是水，如果不是我们要死的话，我们就不会开始寻找。
大卫他说，你是我的神，我切切地寻求你，我渴想你，我的心切慕你，如同鹿切慕溪水一样。
大卫说，你是 我要切慕地想你，我要寻找你，好像鹿渴慕溪水一样。
除非我们心渴慕神，不然我们会得不到神。
如果除非我的心要渴慕神，否则我们得不到神。
那我们就继续在干旱疲乏之地煎熬。
我要继续在干旱疲乏之地那里辛劳。
主耶稣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耶稣说，人若渴了，可以来到我这里。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这是说，当我们来亲近神的时候，神的灵就在我们里面充满我们。
这就是说，当我们来亲近神的时候，神的灵就在里面充满我们。
所以第一个我们要学习的操练，就是我们要来常常来渴慕神。
所以第一个操练就是要常常来渴慕神。
醒悟过来，知道我们生活中这么多的难处，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离开了神。
要醒悟过来，我们生活中有这么多难处，原因就是我们离开了神。
第二个操练就是敬拜神。
第二个操练就是要敬拜神。
第63章第2节。
第63章第2节。
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大卫回想到他还在王宫在会幕当中敬拜神的光景。
大卫还在那里记得他在王宫在大会幕里面敬拜神的光景。
当一个人他对神发生了渴慕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他想要敬拜神。
当一个人对神发生渴慕的时候，第一个反应他要敬拜神。
但是我们从这个世界学了一些错误的观念。
但是我们从这个世界学了一些错的观念。
我们认为敬拜好像是听课。
我们以为敬拜就可以听课，
老师在上面讲道理，学生在下面做自己的事，
先生在上面讲道理，学生在下面做自己的事。
我们把敬拜有的时候当作是看电视一样，
我们有时将敬拜当作看电视一样，
台上在那里诗班唱诗，下面就坐在那里看谁唱得好，谁穿得漂亮。
诗班在台上唱诗的时候，坐在下面就看谁唱得最好，谁穿得衫最靓。
有的时候我们认为敬拜好像是休闲的活动，
因为我们敬拜是一个合群的运动，休息的运动，
休息
的运动。
所以在家里面睡不好就来教会你安息一下，
在家里面休息不好就来教会安息一下。
听牧师讲到有催眠的作用，
听牧师讲到有催眠的作用，
可以变成老真入定啊。但敬拜的最重要的只有一项，就是要瞻仰神。
但敬拜最重要的一样就是要瞻仰神。
什么是瞻仰？
什么叫瞻仰？
去年这个时候，英国的威廉王子跟 Katie 结婚。
去年的时候，美国王子和 Katie 要结婚。
当结婚的时候，万人空巷，英国人伦敦都涌向街头。
他结婚那天，万人空巷，很多人都在涌向街头那里。
他们看什么？他们要看什么？
他们要看什么呢？
他们要看的就是王子跟王妃。
他们要看的就是王子和王妃。
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他们两个人的身上。
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他两个人身上。
这个就叫瞻仰。
这个叫瞻仰。
所以当我们醒悟过来的时候，我们就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主耶稣的身上。
所以当我们醒悟过来的时候，我们要将我的注意力集中在主耶稣身上。
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就单单的想到他。
我们心思意念单单想住他。
这时候我们会发生两件事。
这时候会发生两样东
西。第一，我们就明白神的能力。
这时候我会明白神的能力。
这个不是讲道人讲道很有能力，
这不是说嘛，讲道人讲道又很有能力，
也不是好像那水晶大教堂几百个人的诗班很有能力，
也不是好像水晶大教堂几百人诗歌诗班有这么能力，
而是你突然明白了在你这个微小的人身上神有奇妙的作为。
这个是说在这个微小人的身上神有一个大作为在，
因为我们不能，他能。
因为我们不能，但是神可以。
神的能力可以加在我们的身上。
神的能力可以加在我们身上面。
当我们敬拜神的第二件事情，我们就明白是神的荣耀。
敬拜神第二件事就是我神的荣耀。
因为所有的东西你都会发现在为神做见证。
因为好多事都你会发现是在为神做见证。
好像大卫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
好，大卫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
最近你晚上开车回家的时候，你会不会注意到天边有一个很亮的星？
最近几晚你揸车回家的时候，有没有留意到天边有一个很亮的光的星？
我回家的时候，我就常常看着那一颗星。
我好时我回家的时候会留意到这粒星。
其实那一颗星就是 Jupiter， 它是一个木星，是不会发光。
原来这个粒星就叫 Jupiter， 就是木星，它本身不会发光。
可是它因为离地球近，太阳光照在它上面，它就反射出来。
因为他离地球近，太阳光射在他身上就反射出来。
神的荣耀可以在你我的身上反射出来。
神的荣耀可以在你我身上反射出来。
你要接近神。
要接近神。
前两天我参加一个祷告会。
前两天我参加了祷告会。
弟兄姐妹在分享神在他们身上的恩典。
弟兄姐妹在分享神在他们身上的恩典。
当他们在讲述的时候，我心里面就起了对神很大的敬畏。
当他们分享的时候，我心里面产生了对神很大的敬畏。
因为我看到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神的能力改变了他们。
因为我看到两件事，第一就是神的能力改变了他们。
第二就是他们的身上开始彰显神的荣耀。
第二就是在他们身上彰显了神的荣耀。
当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瞻仰神的时候，我们看见神的能力跟神的荣耀。
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瞻仰神的时候，我见到神的能力和神的荣耀。
这是我们天天要操练的。
这是我们每天都要操练的。
第三件我们该操练的事情，我们要称颂神。
第三件我们要操练就是要称颂神。
第63篇第3到第4节。
63篇第3到第4节。
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
一起读。
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称赞你，我还活的时候要这样称颂你，我要奉你的名举手。 第三个操练，我称它为举手的操练。
第三个操练，我称它为举手的操练。
大卫说：“因为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
大卫说：“因为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
生命固然是神所赋予的，
生命固然是神所赋予的。
但如果神没有赋予慈爱的话，生命可能是痛苦的。
但如果神没有赐予慈爱的话，生命可能是痛苦的。
好像没有父母的孤儿，
好像没有父母的孤儿，
好像没有人耕作的荒地，
好像没有人耕种的荒地。
神不但赐生命，他还救赎人的生命。
神不仅赐生命，他也都救赎人的生命。
每一个陷入到困境中的生命，神就要救赎他们。
每一个在困境里面的生命，神要救赎他。
当人陷在罪中，神就差遣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拯救我们。
当人就陷入罪恶里面的时候，神就派他爱子耶稣基督来这个世界上救赎我们。
不但如此，他继续的维护我们，帮助保守我们。
不但如此，他就是四维地维护我们，包围保守我们。
今天太阳如果稍微离我们远一点，就像木星冷得要命；稍微离我们近一点，就像火星热得不得了。
所以太阳如果稍微离地球远一点，就好像木星会冷死我们，但稍微如果近个头呢，又好像火星咁会热死我们。
所以如果不是神的保守，我们早就被地震火消啊，海啸 火山或者是暴风，前几天又来了，就已经毁灭了。
所以如果不是神的保守啊，我们就会被那些暴风海啸地震咁毁灭我们。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应当称颂感谢神。
所以每一个人应该称颂感谢神，
这是我们一个做人的本分。
这是一个做人的本分。
我们怎么样来表达我们对神的称颂吗？
那我怎样对神表达对神的称颂呢？
大卫说要举起你的手，奉主的名来向神称颂。
大卫说我们要举起我们的手，奉神的名称颂他。
对犹太人举手是一件非常自然的动作，
对犹太人来讲，举手是一个非常自然的动作。
但是对我们中国人，我们手一向都放在口袋里了。
那对中国人来讲，我们的手通常都放在袋里边。
口袋你摸摸钱还有多少啊？神要我们举手来称颂他，
神要我们举手来称颂他。
所以有的时候姐妹或者弟兄带我们唱诗举手，哇，大家都觉得手千斤之重举不起来。
有时弟兄姐妹带我唱诗的时候，要我们举手，我们好像有千斤重咁。
其实这是需要操练的。
其实呢个需要操练。
但重要的不是你做一个动作，而是你的内心有没有向神举手。
但主要不是你的动作，是你内心有没有向神举手。
举手有两层的意思。
举手有两层的意思。
第一个是代表投降。
第一个是代表投降。
投降就是你放弃，你暴露自己，你认罪。
投降就是要放弃，你暴露，你认罪。
好像两军在交战。
好似两军喺度交战，
被围困打败了那一个，只好认输投降。
好似被围困嗰队就喺度认输投降。
我们向神举手，表示我们向神投降。
我哋向神举手，表示我哋向神投降。
我们愿意暴露自己在神的面前。
我愿意暴露自己向神的面前。
我们要求神的怜悯。
我要求神的怜悯。
饶恕我们，不然我们就灭亡。
要求神怜悯我哋，不至我哋灭亡。
同时，我们就放下自己的骄傲。
平时要放下自己嘅骄傲。
除非你放下自己骄傲，要不然你没有办法真正的敬拜神。
除非你放低自己的骄傲，不然你不可以真正敬拜神。
你心里想说，我看别人举手，我就不举。
我心话，我见到人哋举手，我就偏偏唔举。
当然，这个举不举不重要，是你的心有没有向神投降。
其实举手唔系好紧要，主要系你个心有冇向神投降。
第二，举手也代表着接受，接受。
第二，举手也代表接受。
昨天我看到我一岁多的孙女。
前几天我见到一位一岁多的孙女，
过去她看到我，我说爷爷抱，她总是摇头。
过去我见到孙女话爷爷抱下你啊，佢总系摇头嘅。
昨天我说爷爷抱，哦，她就举起两个手来要我抱。
啊，琴日我话爷爷抱嘅时候，佢又举起两个手嚟要我抱。
我真是受宠若惊啊！
我真系受宠若惊啊！
举手就是你愿意接受神的拥抱。
举手就是你愿意接受神的拥抱。
因为举手是表示你依赖他，投靠他，你要得他的喜悦。
因为举手是表示你依赖他，仰赖他，接受他的恩典。
我们应当常常来称颂神，举手表明我们向他的投降跟接受。
我们要常常亲近神，向他举手，表示向他投降，向他亲近。
有的时候我一个人开车的时候，我喜欢听这个圣诗的 CD。
好时我一个人开车的时候，喺度喜欢听嗰啲圣诗 CD，
我就跟着唱，哎呀，唱得我心里很喜乐，我就举手。
我又跟住佢唱，唱到开心之后，跟住举手。
当然不是两只手了，
当然唔系两个手了。
那别人看到我这个神经病，
但啲人见到嘅话，呢个神经病。
如果两个手都举起来，我就太属灵了。
如果我两个手举起来，太属灵了，揸车嗰时。
但是神感动我，我心里面向神举手。
但是神感动我，我心向他举手。
弟兄姐妹，我们要操练，我们愿不愿意向神投降？我们愿不愿意接受他的拥抱？
弟兄姐妹，我们操练，我们是否愿意接受神的拥抱？
第四件，我们要操练的就是要思念主。
第四样嘢，我哋要操练嘅就系要思念主。
六三篇第五节到第七节。
第三章第五到七节。
我们一起来念。
我们一起读。
不对啊！我在床上纪念你，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我的心就像饱足了骨髓肥油，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因为你曾帮助我，我就在你翅膀的荫下欢呼。现代人很少花功夫去默想的，
现代的人很少花功夫去默想。
都是什么事情需要马上就解答立刻的答案，
因为好事是需要马上有解决，需要立刻有答案，
最好别人都已经替你做好了分析，是等你来做个决定，
最好人家都同你做好晒啲分析，等你来做决定。
因为我们生活的太复杂，资料太多，
因为我们生活太复杂，资料太多了，
所以我们的字典当中再找不到默想contemplate 这个字的意思，
所以在我人的字典里面找不到默想 contemplate 这个字。
在英国中世纪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著作叫做卫士之云，
中世纪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著作叫做卫士之云
The Unknown Cloud。
The Unknown Cloud
这句话里面说，要用温柔激动的爱把你的心献给神，
他们说要用温柔激动的爱将你的心献给神，
单单想要他自己，不求任何其他的东西，
单单要想他自己，不求其他的东西，
心里面毫无杂念，除了神以外别无事物为你所想，
心里面毫无杂念，除了神以外没有任何事为你所想。
这种灵修的功夫才是神所喜悦的，
这种灵修功夫才是神所喜悦的。
过去的时代多少的圣徒，他们花很多的功夫来默想，
过去的圣徒花了很多功夫来做默想，
因为思念这件事情是保持爱情必须要做的事，
因为思念这件事是要保持爱情一定要做的事。
中国古人呢，讲到才子嫁人的故事，
中国那里讲到古人才子佳人的事，
这个郎君啊，因为赴京赶考啊，
因为这个郎君因为要赴京赶考，
所以他的妻子就在家里面啊百般的思念，
所以这个做妻子的在家里面百般的思念，
为了表达他的爱就写了诗寄给他的丈夫，
为了表达他爱就写了诗寄给他丈夫。
哎呀，丈夫一接到家书啊，心里面就飞到了他的爱人的旁边，
这个丈夫收到家书的时候就飞到他爱人的心里面。
我们对主耶稣有没有这种爱慕之情？
我们对耶稣有没有这个爱慕之情呢？
没有的话是因为我们没有思念他，
我们如果没有的话是因为我们没有思念
他。大卫说，我在床上纪念你，在夜间的时候思念你，
大卫说，我在床上纪念你，在夜间的时候思想你。
有两种人，
有两种人，
一种人呢是在床上一躺就呼呼大睡，
有些人呢一睡到床上就已经睡着了，
还有一种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就睡不了，
另外一个就在床上落来落去都睡不着。
但如果你睡不了，你在想什么
如果你睡不着，那你想什么呢？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前两天我做了一个梦，
前两天牧师发了一个梦，
梦到我跟我孙女去看猴子，
梦到我跟我孙女去看马骝，
结果那个猴子啊突然跳起来，
结果那个马骝跳起来，
我吓了一跳，转头就跑，
我吓了一跳，转身就走，
就从床上滚下来，
就在床上面落下来。
师母啊，醒来了，说你干什么？
师母醒了，你要做乜？
哎，你在床上你在做什么？
啊，你问姐姐，你在床上你做乜嘢？
如果你睡不着觉，你是干什么？
如果你瞓唔着觉，你做乜嘢？
我以前很佩服这个我们当中的何晓东弟兄。
啊，我好佩服啊，以前喺我哋中当中嘅何晓东弟兄。
因为啊，他能够把他小学的同学的名字都记得。
因为他可以将他小学时候的同学的名字都记到。
我就问他说，你怎么记忆力这么好？
我问他，为什么你记忆力这么好啊？
他说，你不知道，现在年纪大了，早上啊睡不着就醒过来。
啊，哇，你不知道，我现在年纪大了，睡觉很早。
他躺在床上做什么呢？我就在想我小学同学班上的每一个人的名字。
床上做什么呢？那我就在这里想起每一个小学时候同班的同学的名字。
弟兄姐妹，我们每一天花多少的功夫思念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
但是我们每天有花几个时间在思念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呢？
大卫躺在那里睡不着，他就想到神在他身上的三件事。
大卫在那里睡不着的时候，他在床上面在思念神对他有三样东西。
他思念到神供应他生活的需要，
他是纪念神供应他生活的需要。
他说，我的心就好像饱足了骨髓肥油。
他说，我的心好像饱足了骨髓肥油。
当然今天我们看这个不太好的事情啊。
当然我们今天来看，今天的角度来看，不是太好的事。
心饱足了骨髓肥油，那不是心血管动脉要阻塞心脏病了吗？
好嘛，如果我心中满足骨髓肥油，我不是心脏病啊。
但不要忘记，那是以前时代牛羊当中最宝贵的部分，应当献祭给神的。
但不要忘记，这些是呢，旧时呢，就是动物族里面最宝贵的一部分，是要献给神的。
所以他的意思是说，哎呀，神把我给他最好的部分又还给我了。
意思就是神将我给他最好的部分又交回给我了。
神供应我们生活当中一切的需要。
神供应我们生活上每一切的需要。
大卫思念到神鼓励他，让他的心里面满有喜乐。
神，大卫思念到神鼓励他，使到他心里面满有喜乐。
大卫是被他的岳父在追赶，
那时大卫是被他的岳父在追赶。
但是大卫明白，最终神一定会帮助他。
啊，大卫明白，最终神是会帮助他，
所以他能够心里面有喜乐。
所以大卫你心里面能够有喜乐。
压力可以夺去我们外在的快乐，但是没有办法抢走我们心里的喜乐。
压力可以挡住我们外面的快乐，但是不可以抢走我们心里面的喜乐。
当我们一思念到神的时候，我们就有喜乐。
当我们一思念到神的时候，就有喜乐。
第三，大卫他思念到神保护他脱离仇敌的攻击。
第三样就是神思念，大卫思念神保守他脱离仇敌的追赶。
多少次大卫被追赶的时候，他逃到敌人当中。
有几多次，多次神是被人追赶的时候，他要逃到敌人当中。
甚至受到敌人的嫉妒，他就不得不装疯，装的是疯子才能够逃离死地。
甚至有时被敌人嫉妒，他就是要在那里扮傻，才可以逃离敌人的手。
但是他深深的明白，不论他在哪里，他都像小鸡在母鸡的翅膀底下，安全的很。
但他知道，无论他在哪里，他都好像小鸡在母鸡的翅膀之下，这样受到保护。
神保护我们，不论我们在怎么样的情况中。
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神都是保护我们。
当你在床上睡不着的时候，你思想什么？
当你在床上睡不着觉的时候，你在想什么？
让我们来数算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
就让我们来数算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
第五节我们要操练的是跟随神。
第五节我们要操练的是要跟随神。
我们一起来读63篇第八节。
你一起读第八节。
我心紧紧地跟随你，你的右手扶持我。跟随主，这个是最困难的操练。
跟随主是一个最困难的操练。
因为我们的本性都是喜欢自己做主。
因为我们本性都是喜欢我们自己做主。
但这个就是主耶稣对门徒最大的要求。
但这个就是主耶稣对门徒最大的要求。
那个年轻的官来问耶稣，我怎么样子可以跟从你？
当这个年轻的官来问耶稣，说我怎么样可以跟从你？
主耶稣说，你要把你所有一切的卖给穷人，你再来跟从我。
耶稣对他们说，你将你所有一切卖了，然后来跟随我。
但是那个少年官就忧忧愁愁的走了。
啊，那少年官就忧忧愁愁咁走咗。
因为他以为他可以拥有一切来跟随神。
因为他以为他可以拥有一切的物质来跟随神。
但是主说，所有的一切，你有的一切都比不上我。
但是耶稣说，你所有一切都比不上我。
你若真心的来跟从我，你就会自然的舍弃的一切。
你要你真心来跟从我，你自然会得到一切。
在圣经当中最伟大的跟从的故事就是路德跟拿尔米。
在圣经里面最伟大的跟从的故事就是路德和拿俄米。
路德的丈夫死了，他还年轻，他可以选择再嫁。
路德的丈夫死了，他很年轻，他可以选择再嫁。
可是他就坚持的要跟着他那一个穷寡妇的婆婆。
但是他要坚持要跟着他这个穷的寡妇的婆婆。
他不知道拿米有一个极宝贵的东西。
他不知道，他知道拿俄米有一个宝贵的东西。
这个东西是拿米唯一能够给他的。
这个样东西是拿俄米唯一可以给他的。
当然他心里面爱慕拿米的神。
当然他心里面爱慕拿俄米的神。
我们后来就知道拿米能够帮助路德加入基督的家谱。
最后就是知道拿俄米能够帮助路德加入基督的家谱里面。
那个路德渴望拿米跟他的神。
这个路德渴望拿俄米和他的神。
所以在路德记第一章十六节那里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哪里，除非死能够叫你我相离。这个就是跟随的意思。
就是那个经文在路德记一章十六到十七节，这里就是说明跟随的意思。
跟随就是你单单的就仰赖神。
这个跟随意思就是你单单仰赖神。
你对神说，主啊，我就是单一的信靠你。
你跟对神说，我单一的信靠你。
不管别人怎么讲，我还是单单的等候你。
不理人家是怎么说，我单单的仰候你。
在这多年的侍奉里面，诚实的说，我有没有想离开的时候？
在这几有关联的侍奉的时候，老实来说，我有没有想到离开呢？
有。
有。
但是主给我的话就是，你可以不在 Cincinnati 教会侍奉，你还是要来跟随我。
但主给我说话就是，你可以不在 Cincinnati 教会侍奉，但你仍然都要跟随我。
跟随主是一生的事情，是已经做了决定的事情。
跟随主的事情是一生的事情。
所以跟随就是要专心。
所以跟随就要专心。
专心什么？要注意圣灵的带领。
专心是什么呢？就要注意圣灵的带领。
拿米在圣经里面他是预表着圣灵。
拿俄米他是预表圣灵。
路德的成功都完全在乎于听从拿俄米。
路德的成功是完全依靠在他听从拿俄米的
说话。所以当我们向神祷告之后，我们就要留意神要做什么事。
所以我当我祷告之后，我要留意神在做些什么。
千万不要以为祷告完了事情就结束了。
千万不要以为祷告完了事情就结束了。
祷告完事情才刚开始呢。
其实是祷告完了事情才刚刚开始。
有一位弟兄他找工作找了很久。
有位弟兄他找工找了很久。
他几乎要放弃了。
他几乎要放弃。
有一次我跟他相遇，我就问他一句话。
有一次我见到他就问他，
我说你有没有圣灵的带领？
我问他，你有没有圣灵的带领？
你要等候圣灵。
你要等候圣灵。
最近他得到一个 offer。
最近他有一份工要找他。
因为他开始学习来等候神，神就赐给他一个工作。
因为开始学习等候神，神就赐他这份工作。
George Mueller 他是一个很有信心的伟人。
George Mueller 是一个很有信心的伟人。
他没有一点钱，但是他办了许多的孤儿院。
他一点钱都没有，但是他办了很多的孤儿院。
他没有向人募款，但是他仰望神，神就丰富的供应他。
他没有向人募款，但是他仰望神，神就丰富的供应
他。有一次他坐船到魁北克去。
有一次他坐船去
加拿大的魁北克
魁北克的地方去。
那个船遇到了大雾。 船长不敢开，就在海上停留了24小时。
嗰次佢嗰只船碰到大雾，船长唔敢开，结果喺海洋嗰度停留咗24小时。
穆勒弟兄他心里面急，因为有一个重要的约会在那里要讲到，所以他就向神祷告。
因为穆勒弟兄嗰时佢系要去嗰度讲道嘅，所以佢向神祈祷。
所以他祷告的时候，觉得圣灵在他里面跟他讲说：可以了，够了，去告诉船长，走吧。
当佢祷告嘅时候，佢觉得圣灵喺度同佢讲话：可以啦，讲俾船听，可以开船。
所以他就上到船的甲板上，告诉船长说：我们可以走了。
所以佢去到船嗰度甲板嗰度讲俾船长听话：我哋可以开船啦。
船长说：前面都是大雾啊。
但船长话前面都系大雾，
但是 George 他讲，57年来神从来没有耽误我的祷告。
但 George Miller 话57年来神完全都系冇讲错句说话。
你不相信雾一定会散掉？
如果你唔相信雾一定会散去，
这个船长就把门打开，一看雾已经散了。
所以你船长将门一打开，雾果然就散咗。
弟兄姐妹，我们祷告之后，我们要注意圣灵下一步要做什么。
弟兄姐妹，我们祷告之后，我们留意圣灵在做什么，
然后我们跟从着圣灵的引导去做，
然后你要跟从圣灵的引导去做，
就好像路德跟从着拿阿米所指示的去做，
好像路德跟从拿俄米的指示去做一样。
这个就是跟从主的操练，
这个就是跟从主的操练，
最后交托的操练，
最后是交托的操练。
63章第9、第11节，我们来读。
第63章第9到11节一起读。
但那些寻找要灭我命的人，必往地底下去，他们必被刀剑所杀，被野狗所刺。但是王必因神欢喜，凡指着他发誓的，必要夸口，因为说谎之人的口必被塞住。大卫一边被追赶，一边他却赞美神。
大卫一边被人追赶，但他一边在赞美神。
他能够满心喜乐，
可以满心喜乐，
因为他懂得交托，
因为他懂得交托，
他晓得神在掌握一切，
因为他知道神在掌握一切。
仇敌的结局已经决定了，
仇敌的结局已经决定了，
所以他不必为他们心怀不平，
所以他不会为他们心怀不平。
交托给神是需要我们用信心去全然的相信，
交托给神是需要我们用信心来全然交给神，
相信神是公义的主，
相信神是一个公义的主，
他会报应，
他会报应，
所以我们不必去计较别人的恶，
所以我们不用计较别人的恶。
年轻的时候我不明白这个道理，
年轻的时候我不明白这个道理，
有的时候在工作的地方受了别人的气，肚子里面都是难受。
好时我在做工的时候受到人的气，就满肚子都 不舒服。
回到家你就向老婆发脾气，
回到家就向老婆发脾气，
结果怎么 样反弹回来自己受伤害，
结果就反弹回来自己受到伤害，
大家都很痛苦，
大家都很痛苦。
其实神要我们把重担交给他，
神要我们将重担交给他。
有一个弟兄，每一次他回家的时候，他都在他家的门口先绕一绕再进去。
有一个弟兄，他回到家放工回到家的时候，都在门口摇一摇才回到家。
然后他好像在他前面那一棵树那里就这样子手这样动来动去。
在他家里面的手呢，摇来摇去。
他邻居好奇就问他说：哎，老兄你在干什么？
他邻居就问，好奇在问他：喂，你做什么？
他说：我回到家，我先把我的忧愁把我的气氛都挂在留在这棵树上。
他说呢，我回到家的时候，我将我忧愁我烦恼都挂在这棵树上面，
不要带到家里面去，
不要带，将它带回屋里面。
我们需要把我们的重担都交给主，
我们需要将我们的重担都交给主，
因为他是公义的神，
因为他是公义的神，
他一定会主持正义，
他一定会主持正义。
第二，我们也要相信神是信实的，
最后我们要相信神是信实的，
他一定会保守我们，
他一定会保守我们，
使我们通过水火之地到达泉源之地，
使我们通过水火之地到达泉源之地。
Alan 是一个17岁的男孩，
Alan 是一个17岁的男仔。
有一次他去看球赛的时候，
有一次他看打球的时候，
在看完球赛出来就遇到一些年轻的人，这些帮派分子。
然后他看球的时候碰到这些帮派分子，
然后他们就上去打他，就把他打死。
然后就上去打他，将他打死了。
他的父亲 Keith 就为了这个事情心里非常的难过。
他父亲就为这件事非常的难过。
跟他的母亲 Donna 两个人就用他们所有的力量去把这一个凶手绳之以法。
他们是花了很多力量和他太太将这个凶手捉住绳之以法。
他们的努力得到了结果。
他们努力得到结果。
法官判这一个年轻人无期徒刑。
法官判这个年轻人无期徒刑。
但是当他得到这个消息之后，
然后当他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Case 他的心反而更加的空虚。
他这个父亲的心反而更加痛苦。
因为过去他还有一个努力目标，但现在这个人已经进了监狱，他的目标就没了。
因为过去他有一个目标，要将这人惩治于法，但这个人已经在监里面了，他的目标已经没了。
在那几年当中，他的心非常的难过。
在这几年他的心非常的难过，
因为他失去了他的孩子。
因为他失去了孩子。
他的朋友来安慰他，
他朋友来安慰他，
就说你要接受这个事，你要接受这个事。
哇，你要接受这个事实。
他说我接受什么？我看到我儿子那一个空的床，我的心里面怎么样去接受呢？
但是我怎么接受呢？我见到这个仔空的床，我怎么可以接受呢？
五年之后，他接到了一个法院的通知。
五年之后，他接到那个法院通知，
告诉他说这个年轻人正在申请假释。
他说这个年轻人正在申请假释。
他就气冲冲的去参加这一个问这个出庭。
咁个气冲冲咁去参观呢个聆听。
在那个整个在审查的过程中。
咁呢个整个嘅聆听过程中。
他就看到那个年轻人的父亲坐在那里。
佢见到呢个年轻人嘅父亲坐喺嗰度。
最后法官判这个假释不准。
最后法官唔准批准呢个假释。
那个父亲就抱头痛哭。
咁嗰个父亲喺度抱头痛哭，
突然在那个时候 ，case 里面就起了一个意念。
咁嗰个时间 ，case 嘅呢个心里边起咗个意念，
神的师父跟他讲说：你上前去安慰他。
佢听到神的声音话：你上前去安慰嗰位父亲。
所以他就走上前去，就自我介绍，跟那一个父亲认识。
所以佢就自己走上去自我介绍，同嗰个父亲认识。
很奇妙的，圣灵就在那个时候开始工作。
好奇妙，圣灵就在那时候开始工作。
Case 突然意识到，不光是我是受害者，这个孩子的父亲也是一个受害者。
他明白到，不单单自己是受害者，那个凶手的父亲也是受害者。
接下去的日子，他们两个就一起祷告。
最后就是他这两个父亲一起祷告。
他们就开始了一个 ministry， 就是一个工作，就是专门到这些中学去向这些青少年讲不要参加帮派的活动。
最后他就成了这个事工，就是他两个人去很多中学那里向中学生讲话不要参加帮派。
你自己要来处理你生活中的难题，你就陷到更深的痛苦中。
你自己要来处理自己生活的难题，你会陷入更痛苦的里面。
但你如果懂得把这些事交托给神，你就会像大卫一样能够从痛苦中出来。
但如果你懂得将这事交给神，你就可以在痛苦里面走出来。
因为我们的神是公义的，他也是信实的。
因为我们的神是公义，他同时也是信实的。
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必须要经过属灵的操练。
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必须接受经过这些属灵的操练。
我们需要醒悟过来。
我们需要醒悟过来。
直到我们离开了主。
直到我们
离开了神。
离开了。
我们也需要瞻仰神的荣美。
我们也需要瞻仰神的荣美。
我们也需要信赖他，向他投降。
我们需要信赖他。向他投降。
我们应当思念他在我们身上的恩典。
我们要思念他在我们身上的恩典。
让我们专心的看他要怎样的带领我
们。让我们专心去看他怎样带领我们。
最后我们要相信把我们所有一切都交托给他。
最后我们要相信要将我一切都交给他。
我们的生活当中充满了各样子的挑战。
我们生活里面充满了各样的挑战。
但是最重要的是你的灵性不仅 则退。
但最紧要嘅就系你嘅灵性不进则退。
灵命成长的关键在乎于你愿不愿意做属灵的操练。
灵命长进嘅紧要嘅要点就系你是否愿意接受属灵嘅操练。
弟兄姐妹，你我都有很大的潜能。
弟兄姐妹，你同我都好大嘅潜能。
神他何等盼望我们能够回到他面前。
神是何等盼望我们回到他面前。
让我们带着一个渴慕他的心，在这一个黑暗的时代中做他光明圣洁的儿女。
使得我们能够带着一个渴慕的心，在黑暗的世代里面做个仰慕的心。
神的话说，我们亲近他，他就亲近我们。
神的话，我们亲近他，他就亲近我们。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再来祷告。
是的，主，你容许我们生活中面临许多的困难。
是的，主啊，你容许我们心里面碰到很多困难。
因为这每一项困难都是要帮助我们能够操练属灵生命的长进。
因为每一项困难都是帮助我们灵性生长的生长。
求主给我们一个渴慕你的心，
求主给一个渴慕你的心，
让我们知道我们渴慕你是我们成长的开始，
使我们知道渴慕你是我们成长的开始。
求主帮助我们，从今天起我们就开始来学习来操练自己，
求你帮助我们从今天开始就来我们自己操练，
让我们常常活在与你交流的当中，
使到我哋时常活响同你交流之中。
听我们的祷告，
听我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